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是最后一次德仁为您讲解生命记，我们今天要把生命记全部讲完。先看上一回还没有讲完的部分，32章的44节到52节，这一段呢，特别是提到了神让摩西遥望应许地，我个人很感动啊。我们看到神因为摩西不信的缘故，在民数记第20章1到12节，神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却击打磐石两次，以至于就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我们看第44节，神很体谅摩西的。44节，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就是上文的摩西之歌，说给百姓听。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特别47节，我觉得很感慨，很多时下的基督徒就是觉得神的话是虚空的，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我们面对好像国内股市大涨，我们整天去看那些股票的分析，可是却没有认真花时间在上帝的话语上。摩西说，这神的话不是虚空的，不是与你们无关的，是你们的生命啊，是你们进迦南地神赐给你们为业的那块地上，你们可以进去，而且可以在那地长久的一个关键。如果关联到新约，新迦南地，新出埃及，神拯救我们是新出埃及，新的迦南地就是要进到新天新地里，也跟神的话有关。我们生病了，医生开了处方了，救命仙丹，每天要吃，你一定按时吃的。摩西说，神的话是你们的生命，是让我们可以关联到永生的，是关联到我们可以进到那应许地的，因这是日子得以长久的。我们却冷冷漠漠，我们却马马虎虎，有时我甚至很严肃地说，你把神的话当作虚空和与你无关的事，这样的人与神国有份吗？问号。48节，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神让摩西，他虽然不能进到迦南地，让他在临终以前看一看那应许地。我们查过生命记，知道摩西这不是看第一次了。在生命记第3章的第27节，神也要摩西上毕斯加山顶去，那次摩西也看到了迦南应许地。在临终以前，神也要摩西上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这尼波山和3章27节的山一不一样？有学者说一样，一个是山，一个是山顶，不同的名称，一样的山。当然有学者说不同，但我觉得没有关系，那不是重点所在。50节，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摩西上山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神要他看应许地，一个是他要死在那里。 所以五十节说，归你列祖去，向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亚伦死在何尔山和生命记第十章第六节的记载好像那个名称不太一样。同样的学者也说，有可能是一样的一块的大区域，只是有不同的山峰山顶的名称。我想这不是重点所在。五十一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迪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我想看到摩西一生的遗憾，也给侍奉神的我们一些提醒，不要到了侍奉一半，前面都很棒，或是呢，到老的时候，因为疏忽了，因为没有尊主为圣了，因为得罪神了，以至于呢，功亏一篑。下面33章1到29节，就是摩西为十二支派祝福，特别原文第一节第一个字就是福那个字，神对人的心意是祝福而非咒诅。而在这对十二支派的祝福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从南到北，这是从地理上的位置来看。第二个呢，就是雅各的孩子是先利亚所生的，先祝福利亚所生的，然后再拉结所生的，然后再妾所生的，按照这两个方向来做次序的安排。那么如果你算一算哈，第六节提到流便，第七节犹大，第八节利未，第十二节便雅敏，第十三节约瑟，第十八节西布伦，第二十节加德，第二十二节但，第二十三节拿佛他利，第二十四节亚瑟，好像只有十个支配。原来呢，在十三节的约瑟，他是代表着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还有以法莲。那么西缅支派跑到哪去了呢？一般学者认为西缅支派是归入了第七节的犹大支派。为什么呢？士师记第一章第三节，一般学者都引士师记第一章第三节作为西缅支派归入犹大支派的一个线索。士师记第一章第三节说，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撵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撵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怎么样？与他同去。这是西缅归入犹大支派的一个线索。好，我们来看33章第1节，以下是神人摩西。神人这个词呢，是第一次在这里呢，第一次是称摩西是神人。当然圣经当中有不少人被称为是神人，像以利亚、以利沙被称过是神人，大卫在历代志下第8章14节也被称为是神人等等。什么是神人呢？神人所强调的是他是一位奉神差遣传神话语的人，叫做神人，并不是他成为神了。所以这个称呼是很神圣的。我想现在很少传道人说我是神人、张德人、神人等等，很少这样称呼的。而当然摩西还有另外一个称呼，是在34章的第5节，于是耶和华的仆人，在34章第5节，有一些牧者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有一些长辈就提醒说不可以这样称呼了，因为这个是很尊贵的称呼。我想可不可以称呼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哈。在34章的第5节这里，仆人这个希伯来文呢，其实当时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官的一个头衔啊，这个头衔呢是国王的代表啊，为国王来传达指令的。 所以这个仆人跟我们现代理解的仆人是不太一样的，他是一个官职，而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表达的是呢，摩西是上帝的传令者，是上帝的仆人，忠心服侍主，完成主所交付给他的使命。在圣经里，不止摩西被称过是耶和华的仆人，包括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24章29节，大卫，诗篇18篇，以赛亚，以赛亚书20章3节，都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个人以为呢，我们称为自己是神的仆人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在约翰福音第15章15节，耶稣曾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什么呢？为朋友。耶稣称遵行他所吩咐的人为朋友，因此重点是我们身为传道者是否是顺服神的吩咐，完成主的托付，这个是我们思考的重点，而不需要在称谓上面有所无谓的坚持。生命记第33章2节说，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这个万万圣者中指的是天使的意思。第二节提到了有三座山，西乃山、西尔山和巴兰山，这三座山代表的整个西乃半岛，因为这三座山都是在西乃半岛以色列人所过去生活的那一大块的区域。第三节，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最后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神要做王。神要在哪里做王呢？在耶稣伦，耶稣伦就是正直者的意思，在正直者中做王。所谓的正直者，我说过上梁不正下梁歪嘛，是以何为正，以何为直呢？当然是以神为正，以神为直，顺服神话语的人，心中以神为主的人，这样的人要蒙受神的赐福。第六节，愿流变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不至稀少。我们看到摩西的祝福也似乎暗示流变的前途暗淡，最后连生存的能力也受到威胁，人数也渐渐的减少。当然可能指的是将来被掳到外邦的一种情形。第七节，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他必帮助他攻击敌人。我们知道弥赛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你可以看创世纪第49章8到12节，在这提到呢，神要帮助犹大攻击敌人，是否也有救赎征战的含义在里面呢？第八节，论立位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土民和乌灵是当时在明白上帝旨意的一样东西，现在已经失传了，可能是两块凹凸的东西，其中一个指的是上帝的同意，另外一个指的是上帝的否定。在这里提到了当以色列人背叛神的时候，不管在玛撒还是米利巴水，好像似乎立位人都是忠心倚靠神，当以色列百姓背叛神，而立位人却始终站在神那一边。第九节提到的是立位人对家人很孝顺，但是 宁可违背父母，也不愿意违背神的律法。我想在此也看到教导人的哈，立位人，神也把教导的责任交付给他们。教导人的，你必须要以身作则，如此教导才有权柄。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提到的是便雅悯，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这两间之中呢，有可能指的是两座山峰啊。将来耶和华的圣殿就会建立在属于便雅悯那块地的山峰上。十三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意思是摩西求神赐福他们物产丰隆。再来第十八节提到了希布伦，论希布伦说，希布伦呢，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家啊，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这出外可以欢喜指的是因为希布伦是住在海岸，因此呢，他们可以出海打鱼，与外国通商。那以撒家因为是在内陆，所以是以耕种为主，帐篷是暗示着农耕的生活。好，二十节，加德，论加德说，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加德铸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意思是呢，加德支派都是英勇善战的勇士，他们经常打败敌人。当然从之前加德支派他们击败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就可以看出他们这个支派的一个特色。再来第二十二节，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在这里摩西就祝福但支派，小狮子呢好像是后起之秀一样，暗示着他将来的势力会慢慢的强大。二十三节，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摩西为拿弗他利祝福，预先看见他们将来会过着富足的生活。这个所谓的足沾恩惠啊，和满得耶和华的福是一个平行的一个描述。二十四节，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沾在油中。可以把脚沾在油中的意思是比喻丰富啊，因为亚瑟支派所居住的区域呢，农业很发达，盛产橄榄。那橄榄可以吃，也可以做油。那把脚沾在油中呢，就表示油非常多啊，甚至可以拿来洗脚。最后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是摩西为各支派祝福以后的一段结语。二十六节说，耶稣伦呢，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我说过，耶稣伦是正直者的意思，用来表达正直的以色列人。而二十六节是在描述上帝降临的那种威严。二十七节，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居所这个词儿原来指的是野兽的洞穴，你在外面遇到危险可以躲到这个洞穴里面去，因此居所也是在比喻上帝的保护，当人困难的时候可以跑到神那里去避难。诗篇第九十一篇第九节也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所谓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也是在比喻上帝的保护。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这句话是针对迦南人说的，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仇敌，神要为以色列征战，把仇敌打败。二十八节， 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当以色列把仇敌制服以后，就可以在迦南地神所应许之地呢安居乐业了。这五谷新酒是迦南地的土产。二十九节，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我说过，高处呢，指的是呢，在打仗的时候能够占领高处，就代表差不多获胜了。所以踏在他们的高处，是在比喻上帝占领了敌人的阵地，得胜了。在二十九节也是生命记唯一使用一次以盾牌来代表上帝的保护。在诗篇第144篇第二节也说到，神呢是我的盾牌。我想这些图像都可以更具象的来帮助我们明白神对他的儿女的保护。我们来看生命记最后一章第34章。34章可以说是摩西的墓志铭。我在第一课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在《生命记》的作者的部分，大部分都是摩西写的，那有少部分是摩西以外的作者所附加上去的。34章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34章可以说是摩西的墓志铭，作者的身份呢，不清楚。当然有人说是约书亚，可是圣经没有明说。34章基本上是属于叙述文体，结构非常清楚。它最重要的字就是摩西这个字了。在第一节、第五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都提到摩西。第一节提到摩西登尼波山，第五节提到摩西死在摩押地，第七节提到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第八节提的以色列人为摩西哀哭，第九节提的摩西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第十节提到呢，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虽然这一章主要是记载摩西的死，可是却处处暗示着神的主权和恩典。来到人生最后一段路，摩西只做两件事，一件就是登尼波山，第二件呢也不是他做的，就是他死在摩押地，第五节。其他都是上帝的行动，上帝把迦南地，第三节说指给他看，第四节对他说，第六节将他埋葬。人不能做什么。此外，人死在哪里其实不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人喜欢安土重迁。在第五节提到，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哪里呢？摩押地。摩押地是外邦的地方，也不是迦南地，可是神却把摩西领到那儿，让他葬在那里。很多国外的宣教士，像戴德生，他们离乡背井，很多宣教士是葬在中国。你说他们遗体为什么不送回他们的家乡呢？我想一则是代表他们对这片土地的人的爱，一方面也是他们有复活的盼望。死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你将来要去哪里。第六节也特别提到，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神用心良苦，摩西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神不要人对他有那种崇拜的机会。只有一位配得我们敬拜，就是我们所信仰的对象，那宇宙独一无二的创造者。除此以外，别无崇拜。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把人看得过高了，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仆人。特别许多追思礼拜，好像只看到人的伟大，却看不到伟大的神。 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我想这是神对他的赐福，他年纪老迈，可是依旧身体健壮，精神饱满。第八节，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什么要为摩西哀哭30日呢？按照以色列的风俗，一般会为死去的人哀哭7天呢。你可以看创世纪第50章第10节，撒母耳记上第31章13节，历代志上第10章12节。可是摩西实在是一位民族的英雄，所以以色列人为他哀哭30天。其实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我们不需要长久停留在哭泣的里面。有学者说，其实以色列人越来越进步了，他们在创世纪第50章为雅各哀哭70天。其实为死人哀哭是比较没有复活盼望的，但他们慢慢到这个时候只为摩西哀哭30天，后来就没有这个习俗了。感谢主，摩西的死其实不是死，他的工作也没有结束。除了摩西有复活的盼望与实际之外呢，他的工作也有约书亚接续。第十节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面对面所认识的，这个认识表达的是他们关系很亲密。面对面所认识的指的是神是直接向他启示的。当然我们也知道，的确以后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但有一位却是超越摩西，那就是比摩西更伟大的主耶稣基督，而他是我们救赎的根源，也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位。愿神赐福在这段期间收听生命记的每一位主内同道，愿神赐福您，我们将来有机会再会。